科技，对对，其实科技目前来看还行，还行，就这个调整啊，包括美股的调整啊，不是看到群里群主了，是因为监管确实给我打啊，给我们有电话，有沟通啊，有沟通啊，这块儿现在是越来越严的啊，越来越严的啊，就是我们那个各个群就是通知通知客群啊，通知客群，然后一律全部都是禁言群，好吧？如果有违规发言的，然后我们就可能第一次拉出去7天，第二次就直接那个什么，啊。细的就不说了啊，细的没法说。你要是愿意遵守就遵守，不遵守那你就拉出去就完了啊，好吧，嗯，就这么简单。我也不想多说啊，这种事情说多了 也没意义啊，也不太合适啊，也不太合适。我给大家该讲到的、该播到的我都会播到，好吧？该讲到的都接讲到啊，都讲到啊。昨天晚上没晚上那个直播给大家时间过了，今天早上给大家补上，好不好啊？给大家补上。你们想聊天的是吧？想七嘴八舌想说的是吧？自己想有表达欲的是吧？自己开个直播想怎么说怎么说啊，好不好？嗯，好，那这个市场的话，现在我就整个经营这块各方面还是比较健康的啊，还是比较健康。然后科技这块，我觉得也算合理，还算正常啊。我觉得是科技还能留吗？你要反过来思考啊，这个时候啊，什么样的人会走？什么样的会走啊？就是天天惴惴不安的啊，对吧？天天上蹿下跳的啊，练酷跑的啊，或者是啊惊恐不安的啊，会什么啊？会跑来跑去啊？科技现在在我看来啊，其实如果是大资金聪明钱啊，正是好的时候，从我个人角度来讲，不一定对。就如果啊，如果我觉得聪明钱啊，或者是大资金，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不会跑的。相反，这是什么啊？这是市场有恐慌啊，然后有震出去的一些筹码，然后七月份大跌之后啊，然后又有什么借着美债收益率啊，借着这个收益率啊，又出现了这个震荡。我觉得这对大资金是蛮好的时候啊，蛮好的时候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不一定对啊，不一定对。但是呢，我确实是偏向于这样认为的啊，这样认为的啊。给大家说的也很明确啊，我觉得这是什么呢？老关心我昨晚干嘛回去干嘛？我昨晚回来有点晚了，航班有点也晚了，我也累了，我也讲不动了。早上给大家补上，黄金企稳了吗？黄金不是企稳的问题吧？黄金是肉吃了多少的问题吧？啊，对不对？黄金是肉吃了多少的问题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黄金啊，这个肉吃的爽不爽啊？吃的舒服不舒服？舒服的打个舒服，好吧？舒服的打个舒服。好不好？啊，金银没做，狗熊掰米吧？啊，黄金能不能上车？去听一下我们会员直播，好吧？听一下会员直播，这都是会员直播里面专属的内容。啊，看会员直播我们是怎么给大家讲啊？还有科技这块啊，科技这块的话，我觉得，科技这块啊，我觉得这块呢，对于聪明钱，我觉得这块是机会啊，偏向机会多一点啊。就是这块，我觉得对于大资金来讲，我觉得科技这块，我觉得至少不是一个啊，应该不是一个仓皇而逃的一个时候啊，一个时候。而且，你看，其实费半，其实这两天是美股有调整，但幅度呢，我觉得都还算合理范围内啊。另外，费半呢，啊，其实我觉得。整个也没有再出现那种六七月份的那种大跌和暴跌啊，暴跌啊，我觉得还是比较健康的啊，科技啊什么都还比较健康的啊，都还正常吧啊，正常吧啊，唯一的现在这个因素呢，唯一的这个稍微有点挑战的因素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海峡的这个事情啊，没有尘埃落定啊，但是我觉得，新买的会员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你去听一下我们的会员直播加播，我不是加播的时候讲到我的应对了吗？讲到这个对吧？讲到这个应对了吗？讲到应对了吗？然后我们也没有给大家是吧？有风险的话也会给大家提示，对不对？我给大家讲黄金你别问我几位数啊，黄金我在会员直播里面大家说一下，从去年八月份啊给大家提示黄金的机会 然后到什么到这个一月份，到一月份黄金的这种风险，还有二月的开战季巅峰，到一直走到现在，黄金我们这块错过没吧？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黄金从去年八月份到现在啊，错过没有啊？没错的打个没错啊！黄金去年八月份到现在啊，每个节点是不是都给大家把握住了啊？啊，是不是每个节点都在把握住？是的话，大家评论区帮我反馈一下好不好？啊。从去年八月份到现在，黄金的每个节点啊，我们有没有错过？啊，是不是每个节点都给大家把握住了？啊，在黄金这块啊，我们判断率啊有没有达到90%？我也不好意思说就再往高说了，大概啊我就说个90%，我们能达到90%不？在黄金经营这块啊，算命都没老实准。去抢算命的这个算命的这个生意去啊，号称长盘线啊。咱们在经营上给大家除了判断的准以外，应对的稳妥不？应对的稳不稳妥啊？应对的稳妥，稳妥的打个稳妥啊。除了咱们判断准，咱们说就是什么？就是说知行合一是吧？知行合一啊，知行合一，我们能判断对，我们能不能做对？能不能做对啊？我们有没有做稳不稳妥？有没有做对啊？我们说。判断到对，还有什么知行合一，还要做对啊？有没有做对？做对的打个做对啊！常念念的，我这是常念念的、啊、方向、节奏、应对、啊、方向、节奏、应对啊，到不到位吧？啊，到不到位吧？啊，科技这块，我告诉大家，聪明钱不会认为这是风险。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科技在这儿的话啊，我认为机会大于风险啊。在这儿的话，我觉得大钱这块的话，我偏向于啊，我个人偏向于就是包括纳斯达克的调整也好啊，或者是啊我们的科技的这个目前的状态也好啊，包括虽然外围还有扰动因素，但是科技这块的话啊，我认为什么？我认为还是机会。还是就是大钱不会在这块去惊慌失措的，就这块想跑的想逃的，我觉得绝大部分还是什么啊，还是不是真正的大钱，不是真正的聪明钱。所以科技这块我讲的也很明确啊，后面科技的波动因为太大了啊，确实很多人你玩不了，说实话为什么黄金就很舒服呢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科技的波动大不大啊？科技的波动你心脏受得了不啊？心脏受不了的打个受不了，就科技的这种波动你有几个人能承受啊？即使没有杠杆的情况下，动作都是上天入地的，有多少人能承受？你具不具备那个心理承受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有没有评估？既然如果没有那个风险承受能力和没有那个心理状态，你还去玩那个科技，你是不是自己啊？那自己心里面不舒服，或者小心脏受不了，那能怪谁呢？它本身的波动就是黄金的至少3到5倍的波动。我不是说过吗？我说黄金用了6个月回撤30%，而科技呢6天就可以。你有没有评估一下你心里能不能承受得了啊？心里承受不了，然后叽里哇啦乱叫啊，一跌就跑，一跌就慌，一涨就急啊，然后一波动然后就要跑。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今天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就没达到那个级别，你不适合啊，你不适合，你就把心理，你要跟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资金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什么叫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什么叫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它就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适合高风险高波动的啊。科技的方向有变化没？没变化，好吧？我觉得也没几个直播间像我这样讲了啊。其实我这，对啊。而且你们什么？而且很多人他不听逻辑，不听思考，他就只会无脑，啊，就是无脑，什么买呀，什么卖呀，啊，你这样的话，你进这个市场，你就是说句不好听的，真的就是韭菜。我其实是比较和蔼的一个人，一般不太愿意批评人啊，什么这么讲啊。但是我看到这些，我就觉得我也有点啊，怒气不争，恨气不成，或者怎么讲了啊？怎么讲？我都已经讲到这份上了，对吧？逻辑全部给你分析到位，方向也给你做是吧？也做判断，而且该说的话已经说的那么清晰，包括我们很多高质量的连线，如果有些你实在是心理上 啊，心理上哭喜欢哭好连天的，非常情绪化的，我建议你不要来这个市场。你要来这个市场，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是来受罪来的啊，受罪来的。你要既然那么喜欢受罪啊，特别喜欢受罪，那你就受罪，就是接着玩吧。我不是讲了吗？啊，经常什么五浪疯狂，好了，啊，这个平时在那观望，五浪疯狂啊，然后喜欢上车，上车以后去起飞，起飞以后心态狂喜啊，然后就各个分享啊，炫耀啊，我赚了多少钱啊，狂喜啊，你看我几个涨停板，我弄住了啊，啊，我搞到了，怎么怎么样？好了，没欣喜两周爆炸了，然后直接心态炸裂。啊，炸裂以后直接就崩溃了啊，哭天喊地，受不了了，哎呀，不行了，我就崩溃了，跳楼了，跳河了，哭爹喊娘，到处怪人，啊，然后到最后受不了了，心理极限了，啪一刀下去了，爽了，啊，老子再也不玩了，再见吧，啊，什么 APP 全部删掉，啊，去他娘的，全结束。结束以后好了，结束以后发现，哎，怎么我一结束它怎么就不跌了？我怎么就精准繁殖啊？啊，发现自己我操，太他妈灵了，太灵了，对吧？哎，我不割，哎，它就这个是吧？我一割它就停了，不跌了。我不割它不停，我不割它不停，我一跌我一割它就停，哇，精准繁殖，哇，这个悟到这个了。好了，然后这会儿市场震荡。啊，震荡了，震荡以后这就开始犹豫了，彷徨了，啊，不知道该干嘛了，啊，然后要么就是有一些什么啊，手脚自认为很灵活的，非常聪慧的啊，认为非常 clever， 非常聪明的，啊，不管是大聪明小聪明嘛，啊，那是老聪明了，啊，说我就他妈的，哎，我会玩了，大爷这个尿性是吧？哎，好了，我坐梯，哎，我高抛接梯，哎，我灵活，我主要玩一个身段灵活。啊，我这身姿灵巧，主要玩一个柔韧性好，啊，咔咔一阵柔韧性，一阵踢啊，一阵什么，啊，一阵这个清风水上飘啊，那功夫练的老好了，一阵酷跑啊，最后黄金手里面也没了，白银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啊，然后科技也飞了啊，然后好了，后面说，哎呀，这个好了，酷跑神功不能练了，又要练什么 boss 神功。好了，到了可能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或者几月去，不知道，反正是准备练 boss 神功了，啊，然后开始狂 boss 了，啊，然后又坐地起飞了，又原地爆炸了，你就这个循环个两三次啊，就是正常人得给你干废的，你知道吗？啊，你本来你就情绪化大，就波动，啊，你再这么整几下子啊，再这么整个两下轮啊，再遭遇上一轮熊市，再来个腰斩，再来个膝盖斩、脚踝斩，彻底舒服了啊，跟股市这辈子结仇了啊，岂止是要免 A 啊，什么渣男免 A 什么的，你恨不得冲进哪哪哪啊，干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啊，真的是好好评估一下什么叫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啊，评估一下你能不能承受这个风险。科技的波动它本来就很大，对吧？它比黄金大多了，你玩不了那玩意儿，你就整点稳的，对不对？啊，几下就被市场啊给你，就是天天给你波动波动，敲干吸髓的。本来咱这个大业市场里面量化就多啊。常奶奶，哎，差不多我又有外号了，哎，常唠叨，哎，这什么唐僧啊，常奶爸，常保姆，常奶奶啊，现在我又有一个新的外号了，叫常奶奶啊，随便你们叫啊啊，就是你这个往复循环啊，心态炸裂啊，你得好好想一想适不适合这高波动的市场，是吧？本来我跟你说，本来大 A 里面我跟你说有几个特点啊。第一，本来大 A 它波动就比外围就大，它大 A 有时候不讲武德的，它里面很多的这个各路妖魔鬼怪的资金，游资、量化什么各种 CTA， 加上什么还有国家队，啊，什么打板的，什么妖魔鬼怪都有，这里面本来它波动就很大，对吧？啊，然后散化天然又是量化的这个。粮食，散户啊，普通的这个散户，你的情绪化呀，本来就是量化最好的，啊，最好的那个食谱吧，啊， 啊，没有这么多散户，哪有量化这么大的空间啊？你天天跟着这个情绪波动，它刚好就收割的事情，你知道吗？机器是很冷静的，很理性的，不讲情感的。你恰好是情绪咔嚓咔嚓咔嚓这样，好了，它不挣你的钱，挣谁的钱了？你这是你的这个大 A 这个市场恰好成了量化最好的一个收割的地方了，变成这个东西，我觉得吧，还是每个人要什么，要你要评估一下，你到底是第一适不适合，就是第二的话适合什么样的一个风险的匹配度，对吧？啊，你首先你明白个股的波动肯定比指数的波动大，对吧？然后股市的波动它肯定比黄金的波动也大，啊，会员直播听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上车。你听一下黄金啊，金银我们怎么讲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们金银给大家讲的啊，讲的这个啊，这个准不准确吧？啊，我就讲到那样了，你还是怎么讲？啊，嗯，啊，注意语言风险啊，嗯，好吧。然后那个我们各个群啊，各个群那个还是禁言的啊，禁言的啊。然后那个如果你要硬想说话，那我不好意思就拉出去了，好不好？我们。因为这块监管很严，我说实话我也会有压力啊，好不好？
我起来了。
好，放进眼。还有妈那个，我妈去了。还有那个啥，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我们的公开直播的回放啊，不设回放啊，这个我们是不设回放。你有时间啊你就来听啊，没时间的话啊过期也不候啊。我这早上真还没吃饭，让你们给气饱了，真是气饱了。刚拍了一年课，好的，去听一下，感谢支持，去听一下啊。我们最后还是筛选到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思辨能力的啊，或者也是同频的人啊。有些你情绪一天500个波动的啊，那还是算了，我觉得。这个我们好东西还是留给有缘人，是不是？吃的那个啥煎饼，啊，连着，啊，干妈有没事喝点水，啊，让我妈拿点水。你看，还有问什么科技要减仓，还有什么的，啊。你科技7月份经历的大跌啊，然后美股纳斯达克那边也算反应正常，美元也没有出现什么风险因素，现在就海峡有个相对有个隐忧。我觉得科技聪明钱这个时候不会乱，不会夺路而，就是说聪明钱啊不会瞎跑的啊。好不好？平时啊，你有那个时间啊，惊慌失措，你还不如把我们会员直播好好多听个两遍啊，听个两三遍。还有问我昨晚去哪儿，你管我去哪儿呢？好，你给我说个没？你给我说个靠谱的没可以？好，对，我起床气，你说的太好了，我就是起床气，因为我这几天本来挺累的，也没休息好，啊，东跑西颠的，啊。啊，然后呢，看你们一个一个的啊，你看，我就觉得有时候啊，就是不骂还真不行。你不骂吧，天天我是挺温和一个人啊，给你们讲逻辑啊，给你们疏导，给你们心理按摩。哎，你看有的人他就把他惯坏了啊，就开始蹬鼻子上眼了。 啊，然后就开始产生依赖感了，就是依赖了，好像就是那个依赖度特别特别强，啊，就自己就完全就放弃思考了，啊，我就来气了，你知道吗？啊，我就来气了，我就想以后什么，我一适当我就得骂你们，当然不是骂那些好学生啊，有些好学生其实人家思考能力很强的，说实话也不瞎逼逼。有些就是他情绪或就是有些就是瞎逼逼的，然后啊这个就是真得挨骂啊，然后喜欢反着跟你来的啊，就股市巨婴一点不假，一点不假啊。特别大的巨婴，这么大个巨婴，比我长得还大的一个巨婴，就是对你们温和，给你们讲逻辑啊，给你们底气啊，然后给你们就是啊，就是心理按摩啊，把你们给惯坏了，把你们搞得你们叽里哇啦一阵乱叫。我很少怼人的，真是。所以说啊，大家要把什么？要把这个评估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就是风险承受能力。然后找适当的啊对应的这种产品，因为每个人的心理偏好是不同的，有些人偏激进，有些人资金量也大，啊，那人家觉得啊就是高波动的也能承受啊，你别回撤个二三十、三四十都是小事儿，啊，都正常。有些人他心理承受能力很弱的，你波动个5%，他都叽里哇啦乱叫的，啊，你说这个差别很大的，啊，这个差别很大，所以要评估一下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啊，承受能力。然后呢，选择适当性的、合适的对应的东西啊，对应的品种，啊，你要天然知道个股的波动就是比指数大，啊，板块之间也是有差别的，科技的波动天然比其他的板块要大一些，啊，要大很多，要大很多啊。然后经营的属性是怎么样的，要把这些还是做一些评估的，啊，评估的，啊，不要就这个就是你。明明不适合你风险承受能力的啊，你硬要硬上啊，最后天天搞得自己情绪来回摆动啊，来回摆动啊，然后还容易什么，容易心态失控，就这样你搞久了以后啊，我跟你说，你搞久了以后你来到这个市场，你是来找罪受来了啊，找罪受了啊。你看还有说亏损70%的怎么办，说他带着私聊风险，对，你都干亏70%了啊，70%，你好好想想，第一这70%怎么亏的啊？第二你适不适合这个市场啊？是不是啊？怎么讲呢？其实是挺复杂的。我刚才跟大家讲，我给大家讲过啊，我说这个市场它是挺复杂的、挺难的，看似门槛最低的一个市场，谁都能进来，谁都能赚钱，实际上是最最最最险恶、最最最最难度极高的一个市场，难度极高的一个赚钱的地方。为什么？第一，它考验你是看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而要看未来讲究的是洞察力，而洞察力这东西本来在整个社会整个全市场就是一个稀缺资源，有几个有洞察力的？如果都有洞察力早都发财了，是不是？它考验的是你是洞察力，看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这本身就难倒了很多人。你说股市场的业绩出来了，那都是过去式公司，还有这个过去的还有就是说看技术分析什么，这都是看后视镜的。你要有这洞察力，本身就是市场的极度稀缺的资源。你们花钱买的什么？买的这些课，你买什么呢？你去看那个刷那个直播间，刷这个直播间，找这个老师，找那个老师，你们在找什么？你不找的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洞察力吗？啊，对不对？你感觉自己不具备这个洞察力，所以你去拍的课，去想去寻找到这种洞察力吗？这种洞察力绝对是稀缺资源。这是其一，其二，洞察力方面可能有些老师具备一些，可能能给你帮助。那第二点呢，人性的贪婪与恐惧呢，他能按着你的头去干嘛吗？他能拔着你的脖子去干嘛吗？你贪婪与恐惧这个，难道他买一个课他就能帮你克服了吗？对不对？你贪婪恐惧这个，那你天天叽里哇啦乱叫是吧，然后就是这个产生极大的这种依赖性，你说这不是巨婴吗？就我意思，第二点，贪婪与恐惧这个也是很难的一关的，很难的一关，而这一关只能自己去度啊， 这个只能你慢慢的有经验了，慢慢有经验了，自己去调整啊啊，能够做一些逆人性的事儿。因为贪婪与恐惧这是个反人性的事儿，跌的时候都吓得要死，啊，叽里哇啦乱叫，一跌就慌，一涨就急，一动荡就是什么想跑，这就是人性，大部分人这样的。你要想赚钱呢，你还得做，就得做到什么？做到一定的逆人性。逆人性，那逆人性这个事儿，你觉得你花个报个课，听个直播，报个课，你就能具备吗？逆人性这个事儿，是吧？这是第二点，啊，第二个，第三点，啊，第三，关于真相与谎言，多少人不具备识别真相的能力啊？那些叙事逻辑啊，那些忽悠的言论啊，那些似是而非的那些东西，媒体满天飞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假象，很多人连第一关就真相与谎言这个关都过不了，啊啊，起码我们这个课会员直播这个课啊，给大家讲的啊，都是有数据有事实为基准的，啊，起码真相和谎言能帮大家的识别吧，啊，咱们不往高的说多么多么有洞察力，多么多么牛逼啊，至少我讲的全是有数据图表有理有据的话，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讲的是不是有理有据有数据罗表的数据和图表的。啊，是的话打个是的，啊，至少真相与谎言这一关，我觉得我们还是能过个七七八八的吧，啊，今天啊稍微凶一点啊，你们担待一下啊，我一般不这样说人的啊，但是我今天我觉得我还是要说一说你们啊，就是人有时候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也是人性，就是说舒服的话听多了以后吧，啊，给你们按摩啊，舒服的话听多了以后，你们他不见得能成长，他反而产生出这种这个依赖心理，或者怎么讲呢，反而有的时候效果不好，你骂一骂他，哎，他醍醐灌顶啊，如雷贯耳啊，哎，我觉得这成语啊，老古人这个成语还是有道理的啊，啊，你骂一骂他啊，批评他啊，他反而爽了，心里舒坦了，踏实了，觉得哎好像这个挺爽，挺适用啊，挺受用，哎，觉得这个听着很舒坦，感觉心里有底了啊，你不说他两句，他觉得我去，这到底行不行啊？这老是软绵绵的，啊啊！有人说，老师你得反思自己，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巨婴反思？不都是被你惯的吗？对，我得反思，对我也得反思，啊，也得反思，真是就是被我给惯坏的啊，真是惯坏的啊啊！嗯，惯坏。对吧，金银给你们说的那么透啊，方向节奏原因逻辑，还有人在那儿盯着光了，还不知道在干嘛，嗯，还有这个科技这块啊，前两天的连线啊，那些优质的那些高质量的连线，楠姐啊啊，包括小铁呀 的言语段道没来啊，这些人啊，你们好好听一听这些高质量的连线啊，他们是怎么思考的啊，向人家也学习学习，对吧？啊，能不光能提出什么，不光能问的问题都很有价、很有含量、有思考啊啊，甚至还能给出自己的一些观点，有理有据的，对吧？啊，你这瞎逼逼有啥用，对吧？你把你的数据、事实和逻辑摊开了去讲，啊，对吧？啊，有理有据的去思考一下，这个才有利于什么？有利于大家一起去提高。这个市场本来就很复杂。啊，需要多角度、多维度的去思考啊！你看那几天的高质量的连线，去多听两遍，比天天在问，哎，老师能买吗？老师要吓死了，老师怎么样跌了？哎呦，完犊子了！啊，比那强一百倍。你去听一下那个连线里面那个思辨的过程，啊，思辨的过程。那为什么我们觉得现在科技的风险没到了那个临界点？啊，为什么我们觉得科技的这个风险啊，整个再去重蹈七月份的那个概率可能？偏低呢啊！我跟楠姐的这个连线，我们说这个美债收益率啊，现在是挺高的，但是收益率需要什么？美债收益率需要持续的快速的推高，
啊，这个是其中一个条件。第二，股市的估值泡沫大不大？啊，泡沫大不大？啊啊，对不对？啊，你像有没有2001年那种啊，既什么既加息、利率飙升的环境，同时呢，股市的估值泡沫又很大？有没有2021年初的那种既什么啊，既估值既也是既啊，美联储疯狂加息啊，长短端收益率同时快速上行，再加上什么？再加上这个整个科技的泡，科技的这个估值极高，2021年初的科技的估值可比现在高啊，啊啊，关了录播听不了，我这个公开直播。我是没有回放的，就是关了啊，就是关了啊。这个公开直播我不设回放的啊，有很多的原因啊，有很多的原因啊，好不好？你有时间就来听啊，没时间那就算。但会员直播都是有回放的，好不好？啊啊啊！以后我也不客气啊，你要觉得认可我，觉得我的分析还有点价值啊，觉得我的大脑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啊利用价值啊，你就来听。啊，你就来听。如果你觉得不就是看了这个人不爽啊，就是他妈的不爽，你看着他我就烦，就想删他啊，那你就刷离走，刷走，拜拜啊，也不要拍课，也不要买课，好吧？不要拍课，不要买课啊啊！那天有人问我，你这有多少会员了，是吧？有多少人啊啊？人家一听都觉得你挺震撼的，你就这么几把枪，几个人啊，这么多会员，你整得过来吗？啊，你整得过来吗？我后面想想也是，那我还不如做精细点的，找同频的人，对不对？我搞一堆干啥？啊，搞那么多，搞一堆杂七杂八的人干啥？啊素质高的，认知能力强的，资金量大的，啊，那我还不如就服务这些人呢，这些客户呢。啊，所以能行行，不能行不行啊，不能行就算，你看我不爽或者怎么样的啊，你别拍课，然后你该划走划走，好吧？啊，这东西正常的，我有时候还看别人不爽的，对吧？我有时候看了那个，我有时候看了就可能就是这个脸缘不好，脸缘不好看着就不爽，是吧？就想刷走，这都人性，咱也能理解啊，能理解啊。你要不爽啊，就划走啊，就也别拍课，就完事儿了。你要觉得我还有一丝丝利用价值啊，觉得这老师，或者说你是觉得这老师我看你不爽，但是呢，我又觉得你好像有他妈的一丁点啊，一丁点价值，好像呢，哎，有那么点。一点点小价值，哎，可以利用啊，觉得值得利用啊，那你就去听一听，听一听啊。你要觉得一点利用价值没有，看着又烦，直接拜拜，完事儿，完事儿，好不好？啊啊，好不好？啊啊，今天是啊，老师气到了啊。没有讲，我就发现就是温和的跟你们讲啊，条理分析的跟你讲啊，啊，容易反而把你就是把你们惯坏了，把有些人给惯坏了啊，惯坏了，就有时候就是什么醍醐灌顶、如雷贯耳还是什么来着？怎么讲？就是那种啊，这个啊，扇两下子、骂两下子，效果有时候比什么啊，比这种温和的讲反而有效果啊，反而有效果啊啊啊，反而有效果啊。所以我观点还是给大家这些，为什么其实这些东西我都给大家讲过啊，你比如说科技这块啊，我觉得科技聪明钱在这块，科技是机会不是风险啊啊，我其实说的很明确了啊，我那天是不是说过，我说从做空者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是个空头，如果你认为这儿风险大于机遇啊，风险大于机遇的话啊，你在那天大跌了，昨天还前天的大跌了以后，你也应该收手了。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确凿的非常强的证据证明它就是已经，第一已经就是进入一个啊彻底科技就结束了，进入熊市了。第二，七月份已经刚经历了大跌啊，然后在右侧大家比较震荡比较惶恐的时候啊，有些资金利用这种什么国债收益率啊，包括外围的一些消息啊，或者外围盘面的走势啊啊，去做一些啊做一些震荡啊，做一些什么啊这个清理浮筹的这个动作，我觉得都还算正常。啊，都还算正常，啊，都还算正常，是吧？给大家前后都分析了，所以从做空的角度来讲，啊，空者的角度来讲，你在前天也应该收手啊，你要不收手的话，啊，其实是有这种重大隐患的啊。我多空都做过啊，我对这个里面的心态啊、理解啊、心态啊、啊这个节奏啊、变化呀、啊，深有感受的。深有感受的啊，我这些都是很实战的内容，你在别的直播间你不见得有 啊，都是非常实战的人，都是血的亏损教训出来的。啊，不光是血的亏损教训，还有很多的心理的折磨。啊，你们做过市场的，你们知道啊，尤其投资时间长的时候，你觉得来到这个市场只是钱的事儿吗？只是钱的事儿吗？啊，评论区说一下，你觉得来到这个市场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钱的事儿吗？心智，心智的耗损，心智，情绪上的，情绪上的影响。哎，当头，当头喝棒，禅宗的法门啊，啊，看来这个有的真有用啊，当头喝棒，啊，啊，你来到这个市场，你的心里没受过折磨吗？你是一直觉得，就是舒舒服服的做，你能舒舒服服的来的吗？舒舒服服的赚钱的吗？啊，你没觉得你舒舒服服的时候反而是最危险的时候吗？五浪疯狂的时候爽不爽，舒不舒服？啊，升有没有升天的感觉？一月份的黄金白银有没有升天的感觉？舒不舒服？爽不爽？买入即起飞，啊，介入即起飞，啊，起飞即爆炸，爽不爽？啊，好，我再问问，啊，黄金4000这个位置你舒不舒服？是不是有点不舒服，有点害怕？科技在七月份中下旬的时候，我天天心理按摩的时候，你舒不舒服？你舒不舒服？啊，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是不是你不舒服的时候往往是机会？你好好想想，你好好想想，思考思考，啊，好好想想，思考思考，你舒服的时候是不是最危险的时候？啊，大家你们挣过大钱的，啊，尤其是加杠杆梭哈过挣过大钱的，你去品一品，你最危险的时候是不是你最舒服的时候？啊，啊，你好好品一品，想一想。评论区啊，认同的打个认同。你最舒服的时候是不是你最危险的时候？你好好品一品啊，好好品一品啊啊！你再想想那些难受的时候，你想想那些难受的时候啊，无论是七月下旬啊，七月这个后两周最恐慌的时候。跌的噼里啪啦的时候，你想想那些最难受的时候，是不是恰回过头来都是最好的机会？你去想一想，还有金银，啊，4000美金一盎司的位置，那些位置，你敢说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你舒服吗？啊，你下手的时候舒服吗？啊，你细品一品，是不是你最难受的时候，你回过头来看，恰恰都是最好的机会？啊。你现在，我然后再问你一句话，你现在科技你舒不舒服？你自己感受一下，你自己感受一下，你现在你科技舒不舒服？啊啊，嗯，我以后讲课，我跟你说，我要换风格了。我不搞什么循循善诱了啊，我只对某些人只对啊高认知的同频的，我可能，啊，还比较温和。我大部分时候我准备改风格了，大家评论区说说啊，支不支持我改风格？改成鹤棒式教育法啊，鹤棒老师，小助理还没睡醒啊，这咋他没联系你啊？改成是鹤棒型？啊，我不搞循循善诱行了，啊，不搞温和行了，啊，不支持，啊，那咋整？胡萝卜加大棒，啊，好，啊，支持胡萝卜加大棒的，啊，扣个666，啊，啊，咱们看来啊，支持胡萝卜带大棒的加大棒的，啊，就时而循循善诱温和吧，啊，时而啊劈头盖脸，啊，你要这个支持的扣个666，啊。不支持的打个不支持，啊，还有问黄金能不能入的，哎呀，我的个妈呀，嗯，黄金啊，说黄金买银，在4400那震荡的时候，4300震荡的时候，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我说有一堆血盆大口在下面等着呢，散户、机构、央行，啊，我说4300，你想回调到4400很难， 啊，概率可能不高，大家记住，记得打个记得，在黄金4400上下震荡的时候，叽里哇啦的时候，人们说啊，又跌了，又不行了。啊，我是不是说，我说它回可能回不去多少，它不见得能回调回到4000左右。你记不记得啊？记得帮我打个记得，好不好？啊，把这个评论区我们啊这个活跃一些，热度高一点啊，我们场观上去一点，好不好？啊，我是不是给大家讲了？我说在4300、4400，你想再回到什么3900啊，什么4000，难度很大。啊，央行一个月比一个月买的多，我是不是给你们讲那个数据了？还记不记得？啊，一月份央行买了多少？二月份买了多少？三月份买了多少？四月份买了多少？五月份买了多少？六月份买了多少？七月份买了多少？啊，你看看人家那才叫大资金做的事儿呢！啊
啊，
老师不属于棍棒性啊，不属于棍棒性，偶尔棍棒一下啊，嗯，是不是都给大家讲过啊？然后你黄金跌的时候啊，你不考虑，然后一涨你就急啊，老师能不能买？老师能不能进？啊啊，黄金都给大家讲成那样了啊，你去全市场找一找，有几个黄金把你讲成那样的？啊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金银啊，给大家讲的到不到位？啊啊，金银是不是啊接近于就接是不是非常到位了？啊。啊，金银这口肉我们吃的第一舒不舒服，稳不稳妥，稳当啊，该吃是不是也吃到了？我是不是给大家会员直播里面给大家讲了，我说我们你别管是跌到3600还是3500还是3000几啊，这个东西我们要跟着市场去分析判断，但是我是不是说过一句话，我说你别管了3500、3600，但是黄金机会我们把握住就行了，我是不是讲过这句话啊？讲过的打个讲过。还有买的大金镯子的，我天天说，我说我那几天，我天天我这4000的时候，天天说，我说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路见一平一声吼，我是不是我讲过没有？啊，大金镯子的、大金耳环的、大金链子的时候的，啊，金银这块，我会员直播里面给大家讲，我说你哪怕那个时候还在往下跌啊，一路还在下行过程中呢，我说你别管它跌到3500还是3600，还是3000、4000就是底或者怎么样啊，我们把机会把握住就行了。该吃的肉吃到就行了，对不对？我是不是这样给大家明确讲过啊？我们是不是也做到了啊？做到了打个做到，那、啊、做到了打个做到啊，嗯、啊，好吧，哎呀，一阵噼里啪啦骂啊，然后这个课程都卖课着，就课程都忘宣传了啊。咱们这个2980啊，大家就如果觉得啊，我这个脑袋还有那么点利用价值啊，觉得还有点思考能力的啊，觉得还不错的啊，去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的会员直播走，好吧？会员直播呢，我们是金、黄金、白银、A 股、港股、美股系统性的都给大家讲到啊，而且是有数据、有逻辑的啊，而且是讲的是非常细的，而且是一脉相承的。啊，而且关键时刻还给大家有加播的啊，加播的啊。等我公开直播，说实话啊，做到一定程度，不知道还会不会讲，加上这个监管的原因啊，各方面原因不建议。但是会员直播呢，我会啊尽量持续的讲下去啊，至少那些拍了啊，这个有些3年的啊，或者3年5年的啊，我会会员直播，我以后会把大部分的重点精力啊，将来啊，我们会员量逐步庞大以后啊，再庞大一些啊，慢慢的我们。就会员直播里面啊，这个是永远是最核心的，包括所有的内容啊，这个都以会员直播为准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的会员直播啊，值不值啊？是不是超值的？帮我打个超值。就花这点钱，一年2980，合下来一周也就是多少钱啊？一周也就是个60块钱吧，也就是50-60块钱啊。你能买到这种认知啊，或者是能买到这个洞察力啊，你觉得值不值吧？啊啊，科技的三个方向变嘛，没变。啊，没变，嗯，嗯，大饼涨了，大饼涨了是好事儿呀，这是好的信号啊。大饼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投机性最强的一类资产？嗯，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你们就啊跟就这个包就是就说简单就说金银吧，或者就说这一段吧啊，就说这个吃到的肉啊，课程购买多少年了？来评论区打一下啊！你们就说跟着我会员直播以来吃到了肉，可以课程都多少年了啊？我相信100年、1000年的都出来了吧啊？嗯，啊啊，说说你们挣了多少个啊？这个年卡的费用啊？ 啊，大饼都涨了，这投机性这么强的玩意儿啊都涨了，你说说它意味什么？啊，我先问问你，大饼是不是风险资产？它是避险资产还是风险资产？好吧，没有拍课的啊，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个课程啊。我是这块这个答应你们了，说海峡这块啊没有尘埃落定，我就不涨价啊。海峡落定的，我就恢复到3180了啊，3180了啊。这个课程后面我们还会涨价的，然后涨价了，不是因为什么啊，不是因为啊，就是说这个是因为我们给大家判断了这个验证的次数、准确的次数啊，不断的在提高啊，就像这个大模型一样。啊，它的整个的输出，它的能力在变强，对吧？就像大模型一样，那我们这个涨价啊，也对得起这个涨价，对不对？所以后面这个我们还会涨，还会继续涨价啊，直到什么？直到沉淀出来啊，就是同频的，确实有认知能力不错的啊，这些用户啊，我相信这些用户对于我涨到哪怕啊5000-6000，他依然会买的。啊，依然会买的啊，因为值这个价啊，因为值这个价。今天还送一个月吗？今天还送啊，还送一个月啊。既然我之前啊给大家是送了，那我就一并统一啊，统一划期啊，我也不会说是让大家产生差别感，是吧？有些人买便宜了，买贵了，这个价格水平都是在逐渐往上推的啊。你当然早买肯定早划算了，早买早享受，早买也早划算。后买的话，那个价格就是水涨船高了啊！2980是年卡吗？是年卡，啊，是年卡啊！拍年卡还是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啊！我这几天没顾上看，我们来看一下大饼啊，涨了多少？我看一下啊，大饼不错呀啊！大饼，你看看这三四天，因为我自己现在外面，有时候看盘不方便啊，这。大饼3天可没少涨啊！大饼是什么玩意儿？说评论区说是风险资产还是避险资产啊？大饼是什么东西？是风险资产还是避险资产啊？大饼是风险资产还是避险资产啊？好，大饼是风险资产，大饼是不是投机性非常强的风险资产？如果市场现在有很大的风险，有黑天鹅的风险，或者是全球经济危机一触即发的风险，你觉得大饼在这儿会涨吗？啊，大饼是投机属性最强的风险资产，啊，波动巨大无比，比科技还波动大，啊，大饼在这儿往上涨，我先不说是不是怎么样了，至少它不是个避险情绪，它不是个 risk off 的模式，它是个 risk on 模式，能理解吗？能理解的打个理解啊，能理解吗？啊，为什么我说我为什么我的课程里面啊，就是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各类资产的交叉验证啊，这个你在别的地方它没有这么多的实战能力，它根本理解不了美元、美债、大饼、美股。啊，金银这些全部都在交叉验证，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们的会员内部直播是不是这些资产都能交叉验证？能交叉验证的话，帮我打个交叉验证，是不是我们各个大类资产啊，在做这种交叉认证的这种认知，你是很少见的啊，能把大饼，能把美元，能把什么，能把黄金、白银、美股、美债跨资产类别的思考的，你去找一找市场上。买过课程了，等一下啊，客服人员他会引导你进入课程，好吧？然后听课是在小额通啊，小额通学员版 APP 里面啊。美债我们给大家讲了啊，美债那天连线，好好听听我跟楠姐的这个连线啊，那天那个连线啊，美债收益率如果是快速的连续的上升，那确实是要引起注意的，要小心的。但是美债收益率啊，如果是啊。能够比较稳住啊，哪怕在高位稳住呢，啊，或者有所下行呢，这个都是对市场暂时的都是可以接受的。可以说，如果你是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10年期干到5.0去了，啊， 三十年期干到什么六去了啊，那是不行。如果短快速就是短期内啊，嗯，好，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啊，强调一遍，就科技这块啊，科技这块这块啊，整体来讲看下来，整体来讲啊，加上这个大饼的上涨，整体来讲科技这块啊，我不太认为这儿要出现系统性风险，科技这块啊，科技这块我觉得包括纳斯达克美股啊有调整什么的，我就相对来讲还是正常的啊，正常的啊，这块啊，这块你不要就一跌叽里哇啦，一涨又急，到时候你啊现在啊现在叫什么啊，现在你爱答不理啊，将来你高攀不起，小心啊。这话是不是说的有点绝对了，不太适合，不太像我风格，说的有点那个，说的有点太犀利了，好像有点，我说完以后我就觉得有点不适应啊，算了，我还是不要这样讲了啊，讲我也不喜欢讲那种太绝对的话啊，太绝对的话啊，大概的意思啊，大概的意思啊，对，我不太喜欢讲太说绝对的话啊，大概意思就是在这块科技这块啊，就是没有看到就是特别啊明显的显性的啊，就是这个或者即刻的这种啊重大的这种风险啊，我觉得相反啊，就科技这块我觉得这个走势还是比较正常的啊，正常的。正常的啊，然后我觉得有些聪明钱啊，大资金啊，这个大资金啊，我觉得这块呢，它其实是啊比较好的一个介入的机会，反而是啊，我觉得聪明钱在这块不太像是仓皇而逃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不像是一个仓皇而逃的一个状态，也不像是一个仓皇而逃的一个一个节奏，更像是一个什么？更像是一个啊，在做啊，做一些应对和布局和介入的一个好时机啊，好时机啊，我个人倾向于是这样的啊，这样的啊，对，震荡洗盘，对你说震荡洗盘，我偏向于这个观点，震荡洗盘啊，这样不见得一定对啊，反正但是我确实我个人我的这个真实想法，嗯，尤其是我看到什么，第一个我看到美元指数的下行，我看到大饼的上涨，对吧？然后我看到这个AI 的这个发展还如火如荼的发展还正常吧，就 AI 没有看到失速的风险啊，然后等等这些吧啊，等等这些吧啊，唯一现在宏观面上就一个风险，也就是海峡的这个事儿啊，但我觉得只要不升级的话啊，不全面升级的话，其实我还没有那么担心啊，没有那么担心啊，没有那么担心啊，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些整个这些市场的这个大类各类资产的交叉验证吧，或者是各个的交叉验证，让我觉得科技这块啊，我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当下的啊，或者是一蹴而发的这种系统性的风险啊。相反，我觉得聪明钱或者大资金啊，我觉得其实是一对他们来说，这是很好的介入的机会啊。讲的够明白吧？讲的明白的打个明白啊！我觉得我讲的够明白了啊。一般人在这儿都是模棱两可的，谁敢跟你这样讲？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外围的，像这个韩国股市，我觉得也基本是应该来讲是企稳了，慢慢企稳的一个爬升过程。包括这些存储公司的回购啊，不管是闪迪啊、海力士啊、三星的这些回购啊，啊，声音太吵了吗？现在好点没？现在不吵吧？啊，这些回购啊，这些啊，我觉得整体来讲。啊，整体来讲都还是市场比较健康的一个信号吧。啊，这些存储的价格可能不见得在那个涨得很快或者飙升了。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大的就是存储的价格能够在高位长能够维持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就维持的时间足够长就行。比如维持到明年下半年，啊，甚至乃至后年，其实就还是不错的。叠加什么？叠加这个大的存储公司的这种，大量的这个回购啊，我觉得还是相对健康的啊，还是相对健康的啊，市场还是相对健康的啊啊，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好吧，我们价格啊，这个会员直播的价格，海峡这块啊一落定，我们就变到3180了啊，2980啊，这个价格后面你就见不到了，好吧，2980的价格今天拍年卡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大家评论区帮我说一下，我们这个会员直播啊，这个给大家讲的啊，准不准确？啊，准确的打个准确啊，啊，超值的打个超值啊，或者值不值啊？值的话打个超值，啊啊，有些后来的他们不熟悉我们这个会员直播啊，那、啊、有没有半年的课程？ 半年没设置这个啊，你要不就先拍个月卡啊，拍个体验卡，有个月一个月的课程啊，399的月卡，去把我的这些加播啊过去的回放听一听啊，好与不好一试便知，对吧？这个互联网有都有记忆的啊，你去听一下，觉得我判断的确实挺准啊，机会能给大家把握，风险也能有把控。啊，你就再拍年卡都可以，好吧？这个月卡399月卡，其实这个月卡我就是不想卖的，又杂又碎，啊，然后事情客服事情也多，啊，但是为了给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啊，体验的一个机会，啊，我们还是做了这个课程，啊，399这个课程，啊，可以回看过去的5期的回放，还有未来4期的直播，啊，拍的年卡再送一个月嘛，拍的年卡试送一个月，啊，拍的2980试送一个月，啊。啊，我后面想好了啊，就是这个价，如果因为这个海峡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落定我也不知道，我后面想好了，就2980这个东西送一个月这个东西啊，我也得定个时间截止日啊，截止日我就不送了啊，好货不送啊，我觉得得有这个底气是吧，得有这个啊，这个咱们这个其实确实也对得起这个会员直播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说一下啊，是不是好货不送啊，我后面定一下，我定了8月31号啊，就是9月1号我不管海峡开不开啊，我反正定个日期啊，我定个日期，我到时候年卡拍年卡我也不送一个月了啊，就原价2980啊，你想拍就拍啊，不想拍就不拍，如果你还差什么送一个月啊，差着什么一两百块钱啊，那你就反正随便吧啊，随便吧啊，后面我就不送了啊，后面就拍年卡，后面拍年卡我也不送了啊，我这啊2980就是2980啊。等到海峡啊，海峡一开了，海峡这块如果稳定了啊，我就调整到这个3180啊，3180。海峡开的有点晚啊，不知道他们在搞啥。说是23号还是24号啊，说是那个贝森特不是又出来说，现在董王都不说话了，你们没发现吗？哎，你们没发现董王现在安静点了吗？董王好像少点，现在都贝森特出来说啊，说是要23号24号搞什么，搞什么经济的极限试验啊。对，送一个不送一个工作人员，搞这个经济的这个极限制裁是24还是23，我有点忘了，也就是下周一吧，应该是下周一吧，就如果下周一再不谈成一个什么协议的话，就要搞经济的全面制裁。你发现没，塔克这个事儿会传染啊，不是，就是极限施压这个事儿会传染啊，从董王啊是不是传染到了贝森特，传染他到了他更多的这个幕僚呢啊，贝森特会不会塔克呢啊，贝嫂会不会塔口呢？啊，大家评论区说说。啊，我觉得这个塔口有传染的迹象，我都被传染了。啊，我都被传染了。我这个价格3180啊，说了多久了？这，我都塔口好塔口几次了，我都被传染了。啊，你说这个塔口这个东西会不会传染？啊，你说贝森特他说下周一要搞经济的这个极限施压，或者经济的这个啊极限施压，你说他会不会塔口？啊，贝嫂会不会塔口？如果贝嫂也塔口了啊，我就真的怀疑是不是这个塔口在这个董王圈内已经开始传染了。啊，你觉得这个经济的极限制裁下周一24号会不会出来？啊，大家认为会不出来？会出来的打个会出来，不会出来打的不会出来。你认为接下来漂亮啊？对波斯的这种经济的极限制裁、极限施压啊？下周一会不会出来？会出来打个会出来，不会出来的打不会出来。嗯，你认为塔口会不会传染？啊？你认为塔口在董王圈内会不会传染？啊？经济的极限制裁会不会出来呢？啊，会不会出来呢？嗯。我跟你说，如果24号下周啊，贝森特也塔口了的话啊，贝嫂也塔口的话啊，那搞笑了啊，塔口开始传染了，开始蔓延了啊，变成了一种什么？变成了一种流行啊，一个流行文化。那，好吧，所以说周末可能还得有点幺蛾子啊，可能还得有点，搞不好还有点变化，不排除啊，不排除。真真假假，你说董王这玩意儿，他们搞的这玩意儿啊，真真假假是啊，谁能搞明白？哎，那个他说是24号还是几号，我都不忘了。
好像是24号吧，极限时间是不是？
是几号来着？还有人问科技是不是上涨乏力的啊？你看到的时候它都是乏力的啊，它是乏力的啊。等它有利的时候啊，你啊你又高攀不起了啊，你又看不到了啊，不是怎么讲呢啊？就是你看了，你现在看到它这个软绵绵的，挺乏力的啊。啊，就像黄金一样啊！前两天你也看的挺乏力的，挺软绵绵的啊。好吧，啊，我前两天是不是讲？我前两天是不是讲？我说科技这块啊，这个前天是大跌了，但大跌完了以后啊，你如果是觉得这儿还要接续，就是比较看空的，你最起码要给它两三个交易日的啊，你能继续再追空吗？对不对啊？那天的大跌啊，一天的当天的一天的这个大跌是前大跌啊，我是不是给大家讲了？我说有可能是啊，对于聪明钱反而有可能是机会啊，机会啊，对我讲的这句话，你们好好去回味一下，是不是当你啊最舒服的时候，反而是最危险的时候，也是离你快亏钱不远了。你舒服最舒服的时候，往往都是意味着风险可能不远了。大家记不记得六月底的时候，你舒不舒服？啊，六月中下旬的时候舒不舒服？五浪疯狂的时候爽不爽？舒不舒服？我那时候天天讲风险，我都不受待见。我六月底的时候，大家评论区说讲啊，我六月底的是不是经常给大家讲科技的风险？是的话扣个666。我六月底七月初唐僧碎碎念科技的风险提示的足不足？啊，提示的足不足？啊，足的话打个足啊。我六月底七月初在全网没有几个人提示科技风险，我科技风险给大家提示的到不到位？啊，天天给大家讲美光的财报。炸裂的财报利好不涨，三星的财报利好不涨啊，然后半导体的周期属性，还把两千年的那个纳斯达克当时那个半导体飞升半导体的走势图给大家分析啊，然后还给大家讲什么，讲情绪的狂热是吧啊，给大家讲五浪疯狂有可能变成五浪海啸啊，我科技六月底七月初的风险，六月底的风险给大家提示的足不足吧啊，那个时候你就说你有多少人他我讲这话啊他听不进去啊，或者那个时候你说有多少人正舒服着起飞的呢啊，我六月底我那六月中下旬那那个时候你说舒不舒服吧啊，在科技里面那叫一个舒坦啊，好了没舒服两周原地爆炸，原地爆炸啊啊，而且是真成什么真长五浪的浪变成什么海啸了啊，变成海啸了啊。真变成海啸了啊！然后在七月底啊，七月这个最恐慌的时候，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是不是给大家讲机会大于风险？在七月底的时候，我是不是讲机会大于风险？而且最恐慌的时候，我是不是啊，给大家讲到啊，你恐慌的时候该怎么样啊？你恐慌的时候也屁滚尿流吗？下的啊，尤其是已经跌了那么多以后，嗯，好吧，最舒服的时候往往意味着风险。最大的时候啊，你舒服没两天就得崩溃了，你知道吗？啊，你现在难受的时候，你如果你感觉现在比较难受，你哪个品种你感觉比较难受啊，可能有的时候反而意味着机会啊，你比如说科技现在可能比较难受吧啊，当然也不一定完全这样，我意思就是你要具备这个反向思考的能力，我不是讲了吗，我说这个市场很复杂，它涉及到第一个是它看的是未来不是过去啊，第二层是什么人性的贪婪与恐慌你怎么克服，第三是什么真相与谎言的识别，这三关关关都难啊，这三个都不简单的，我刚才讲的那个最舒服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啊，然后最什么最难比较难受的时候就是机会的时候，那是涉及到第二层面就是人性的贪婪与恐惧的问题啊，你说电力难受很久，你电力它是老灯啊啊，老灯这个方向啊它这个方向就不对啊啊，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我说老灯啊，这一波的反弹它就是个反弹，它冲进它就是在这个科技动荡的时候了，作为一个树洞，资金躲避的一个树洞，因为公募基金大基金它有持仓要求的，不是像我们小散户是吧，散户你一会儿 all in 了，一会儿梭哈了，一会儿清零了，它是有持仓要求的啊啊，科技的风险大了它就得去别的地方待一会儿，明白吗？明面别的地方待一会儿啊，他该回来还会回来的啊啊，你说说啊，大家评论区说一说，如果金银啊，咱们就说金银这块，你要是狗熊掰玉米，你说你拍不拍大腿吧？ 你要是经营这块，我要是不天天给你念叨狗，别做狗熊掰玉米，别做猴子掰玉米，你现在是不是只有拍大腿的份了？啊，我是不是给大家讲到，我说像黄金这种东西，你想让它回到4000亿、4000亿，有多少血盆大口在等着？啊，你想让它回调的很深，而且在当时在4000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给大家想到了下行风险的可能性？就什么情况下才能出现到3500、3600？反复给大家思考。是吧，原油的什么海峡冲突全面升级了，什么美股把什么经营带下来了，反向不断的给大家做反向思考，所以在4000我们才能把握住，你知道吗？啊，4000啊，对科技怎么看，刚进来啊，科技这是聪明钱啊，聪明钱的好时机啊啊啊，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当然了，其实也是什么啊，其实在市场里面给这种判断其实是很需要勇气的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说一下你们认为这个事需不需要勇气，你以为这个东西光是实力，你光是实力能力就行了吗？再不说是有没有那个实力能力还不一定啊，你说给判断的话需不需要勇气啊？我还谁不喜欢说模棱两可的话啊，然后对了然后就说自己说过啊，然后错了的话就说，哎，我说的不是那意思，对不对？谁不喜欢这样啊？啊，我会员直播里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公开直播确实他面临的用户很广泛啊，甚至几万上万多少多少人啊，再加上平台的监管规则啊，确实不能啊，有时候不能讲的太开了。但是会员直播，大家评论区说一下，会员直播啊，会员直播啊，我给大家讲的是不是都是最直、非常直白的啊？是不是给答案的，直接给答案的啊？是不是好几次顶着这个勇气啊？是不是好几次顶着这种压力啊？给大家讲的这种观点，讲了我的观点啊。但是呢，我这种负责呢，有一些人把它错当成了什么啊？错当成一种啊，一种好欺负啊，或者不叫好欺负，就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惯坏了啊，当时惯坏了。有些人错把我这种负责啊，包括给你们心理按摩啊、陪伴，当成了一种习以为常啊。那句话叫怎么来讲的呢？就是人啊，不能太相近，相近则什么？则啊，则什么来着？那话啊，就语文忘得不好啊。你们谁语文好了？就是太相近反而轻视，远一点呢啊，反而那个啊，对，你就觉得我好拿捏啊，就一跌你就啊，老师你快出来，他又该给我心理按摩了，他就该，我该给你心理按摩吗？啊，进则不攻，对，进则不攻啊。啊，就这个就是人，近之则不攻，远之则怨，还是什么玩意儿的啊？不知道呵呵啊远的香，近的臭吧？我觉得说这个比较简单啊，近臭远香啊，人性就是这样啊，近臭远香啊，我就得远点儿，就是远点啊，远点啊啊，给你心理按摩啊，最恐慌的时候给你出来啊，心理按摩。啊，然后风险的时候给你碎碎念，啊，给惯的啊，彻底都惯坏了啊，都惯成全惯成巨婴了，远的香，近的殃，远的香，近的殃，啊，对，咱们大部分学员还是好的，那肯定的啊，大部分还是非常有素，因为听我的课，说实话，听我这课，他得确实具备一定的思考能力，就是说，虽然我也会员直播里面直接给答案啊，但是我这个答案背后，因为我都是讲逻辑的，我要讲为什么我得出这个结论，或者我看到了哪些不同的面，就这个我讲的挺多的，很多人他能把会员直播从头到尾啊，或者认认真真真真听下来的，包括每天我的公开直播能跟的。我相信他还是啊愿意思考的，或者说是他至少是比较同频的啊，愿意去思考的，多角度多维度去看待问题的啊，或者是有一定理性的啊客观的愿意看待问题的啊，我觉得大部分还是这样的啊，少部分因为这个互联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他自然可能也会来一些啊，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他投资经验不足啊，或者怎么样啊都有原因吧，或者情绪化啊恐慌啊激动啊。 等等吧，啊，等等吧，啊，总之总而言之吧，啊，这个总而言之啊，这个今天也希望大家这个海涵啊，海涵，就是我一般其实不是这样的风格啊，我还是比较这个温和的，循循善诱的啊，会给大家讲分析啊、逻辑啊、退一步思考啊，啊，怎么去看待这个市场啊，啊，这个风险和机会的这个赢面，这个面在哪儿啊？这个赢面大不大呀？就是基本我大部分时候其实是这样的一种风格啊。那今天呢，就是稍微啊，就是稍微严厉一点。啊，然后稍微，说的这个可能重一点啊，你们也担待一下，海涵一下啊，没有针对任何个人的意思啊，就只是就是，啊，就是这个有感而发吧，啊，有感而发吧，啊，就这样讲出来了啊，讲出来了啊，也希望大家能理解啊，因为这个市场呢，确实是比较复杂的啊，比较复杂的，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去，一定要去评估啊，自己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啊。啊，自己的仓位啊，啊，要去做好这些应对和评估的。这个事情，投资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它是一个看似门槛最低，实则最凶险的一个地方。看，就像你们看过那个，啊，看过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什么三部曲啊，那个魔戒三部曲啊，魔戒三部曲那不是他们去那个矮人的那个王国吗？那个矮人王国地下不是全是金币吗？都是金币嘛，满眼都是金币嘛，但实际上呢，它有一条巨龙啊，吃人的巨龙，其实也是最凶险的地方啊，金币最多的地方，满眼可见金币的时候，其实也是最凶险的地方啊啊，所以这个市场呢，它其实是看似门槛最低，实则是难度极高的一个地方啊，极高的一个地方啊，霍比特人是吧？极高的地方啊，它藏着很多的这种恶龙和巨龙啊。各种小龙、大龙、巨龙、恶龙，啥龙都有，有国家队，有游资，有量化，啊，有这个打板的，啊，有散户，有就是这个生态极其的复杂，啊，而且有很多的牛鬼蛇神在里面，啊，还有做市值管理的等等，啊，你们懂的，这里面很多的很多的妖魔鬼怪，很多的，啊，这些都不是善茬。啊，要么有资金优势，要么有信息优势，啊，要么资金和信息优势兼备，啊，还有能看到底牌的。你说这地方能那么容易赚钱吗？啊，你风险做好评估，做好评估啊，觉得这个适不适合这个市场啊？啊，哪些品种能参与啊？哪些不能参与？一定要做好匹配，做好参与。其次呢，啊，其次要做好仓位管理。啊，不要形成 all in 啊、梭哈这种习惯，就仓位管理也很重要，因为它影响到你心态。你本来是什么，对它蛮有信心的，但是因为你仓位太满，你就会恐慌，就容易害怕，啊，你就很容易什么，很容易啊，很容易啊被收割、被情绪所左右。所以仓位管理也是很重要一门学问，啊，大家评论区说啊，就像黄金啊，黄金的应对，它的这种稳妥。啊，它其实跟有关系的，大家能懂吧？啊，我这个公开直播就不好说的太明白了啊。就黄金的这个应对啊，黄金的这个大家觉得稳妥吗？稳妥的打个稳妥啊。但你要思考想一下，这个稳妥背后我们做了些，就背后做了些什么？为什么能形成能做到稳妥？为什么你比较舒服？啊，舒服？为什么能做到稳妥和舒服？啊，为什么能做到稳妥和舒服？对不对？啊，所以啊，大家这个我今天下播以后啊，都好好想想。第一，想一想要不要来到这个市场啊？这个市场这么多牛鬼蛇神、妖魔鬼怪，或者这么多的啊，这么多的这个怎么样？小龙、大龙、巨龙的，什么都有的啊，适不适合参与？其次，如果参与的话，哪些品种适合？对吧？有低风险的，有高风险的，有些像科技、像个股，天然就是高波动啊，有些指数层面可能好一点啊，宽基啊这些好一点。啊，哪些适合你？第三，啊，第三，仓位管理是吧？仓位的控制，啊，非常重要啊！大家从我黄金的应对里面，你们听到了什么？我在那天上周末上周啊最后一次黄金给大家加播的时候，我说完了这个应对以后，啊，我说了保持对市场的敬畏，你们有听进去吗？啊，有听到的打个听到。我为什么那样做？我为什么留一丝留一分余地？啊，我们说做人还要留一线呢。我为什么留那一丝余地？我为了什么？有听到吗？啊， 你们有能理解的吗？真正能理解吗？为什么我那么啊方向我看的那么坚定，或者为什么我不那样，我不那个啊，我不梭哈不all in啊，你们有听到吗？我为什么那样做啊？不就是因为这个市场啊它充满了对吧不确定性和变数吗？要对市场保持敬畏吗？啊，否则的话那我不应该all in是吧，那不应该那个是吧，这对，这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对自己的警醒啊，所以你要一定要逢这个仓位的控制管理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非常重要的，留一手留余地啊，保持对市场的敬畏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啊就是理解了听进去了，就是当时我们上周那个黄金的加波的时候，加波的时候啊，为什么我留一线余地啊，能理解的打个理解啊，能理解打个理解啊，为什么留一手这个余地啊，留余地啊，所以说这个什么，这个从变相就说明什么，说为仓位管理的重要性啊啊啊，这周学到太多了啊，这是你，这也是归功于你个人的认真思考啊，然后你也能够啊有识别能力啊，觉得我的内容确实有干货，确实值得跟随啊，值得去听啊，这个咱们是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啊，成就的一个过程，我也感恩呀，对不对？对吧？我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是吧？给大家去讲啊，然后有一些，一个是知识的输出啊，第二个教学相长啊，我也有思考，那我们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啊，一个怎么讲呢？那我有些不会讲啊，一种因缘还是怎么讲也好啊，啊，啊，双向奔赴啊，好吧，没有拍课的啊，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课程去听一下啊。啊，跟着我们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啊！我们这个课程，今天还是拍年卡啊，拍年卡还是给大家送一个月，然后后面我们就涨价了啊，后面会涨的，还是送一个月，对，还给大家送一个月，那、啊、后面可能提高到这个3180啊，后面这个价格啊肯定是会上去的啊，然后送课这个事情啊，拍年卡送一个月这个事情啊，我后面也就取消了，就我们说好货不送嘛，就后面我们就。就2980了，就不送了，那、啊、不送了啊，可能是在，八月底吧，8月31号，八月底啊，或者什么时候吧、啊，就不送了。我看看，好，那我看还没收盘是吧？啊，反正我们再总结一下啊，再总结讲讲，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呢？现在就是说，就说，就是这几个信号啊，就是。美元的下行啊，虽然美债收益率还就是说风险在哪，风险点目前啊，大家评论区也可以说说你们看到的风险，目前风险点说实话我能看到的风险点就是海峡这块啊，然后经济衰退的这个经济走弱我也看到了，但是我觉得没有到那个衰退那个程度，就尤其是老美这块啊，我就而且这个数一个月的数据呢啊就往往也不够啊，所以说你说全球经济衰退或者说你们说的金融危机啊黑这种事情啊，我觉得有这种概率啊，但是我现在的现实的迫切风险当下的啊，我觉得应该没有看到啊，或者说没有那么立竿见影，马上就是看到像那种啊要黑天要全球危机了或者怎么样啊，真正能看到的目前肉眼可见的啊，或者能看到比较就是说大家比较担心最多的也是市场的焦点，就是海峡这个事情，海峡这个事情导致这个油价居高不下，导致美债收益率居高不下。啊，居高不下，这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什么呢？同时也看到了有些风险资产，比如说像大饼这种啊，它这个投机性很强的资产，说实话啊，对流动性也很敏感啊，它出现了连续几天的大幅的上涨，看到了美元指数的下行啊，看到了这个啊，包括金银的这个上涨或者等等啊，就是这些东西呢，它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啊，或者告诉我们的信号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 risk off 的一个 risk off 的一个情景模式。就什么意思呢？就这不是一个避险情绪升温的一个市场环境。虽然科技有调整， 啊，包括美股这个科技的龙头，美股也有调整，包括我们这边科技前天也跌了啊，但是其他的资产类别它给出了这种信号，这种信号啊，它不像是什么，它不像是就是感觉不是这种避险情绪升温的信号，比如说美元指数你说要走强啊啊，或者说是啊这个其他的风险资产的这个怎么讲，就是没有看到这种信号啊，看到的反而是一种啊这个避险情绪降温，甚至有点 risk on 啊，风险情绪回归的这种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儿去定论就是说科技已经走完了，或者 AI 的泡沫将要破灭了啊，我觉得这个概率没有那么高啊，没有那么高啊，大概这个意思。所以说这块的话啊，我觉得就是说又进入七月份那种大跌或者直接进入熊市，我觉得这个目前我在我看来我感觉这个证据不足啊，就是不足，就是这种置信度不高啊。如果有的话我会给大家讲，就我能想，可能有些我没想到，你们评论区你们也可以讲一讲啊，或者你们自己可以思考一下，就是宏观面的风险除了个海峡以外啊，或者这个原油高或者美债收益率高以外还有哪些，还有就是除光这个海峡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个收益率高企这个问题能不能成为引爆泡，就是这个引爆危机的一个导火索啊。因为那天我们跟楠姐连线也说了嘛，就是美债收益率它只有持续啊，就持续快速上行是吧，然后同时如果风险资产有泡沫化啊，这个其实这个组合是比较危险的啊，但这两个条件又似乎不那么具备现在啊。还有就是这个贝森特他的这个下周他说是24号之前要经济的极限施压，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我当然刚才是跟大家开玩笑，我说这个塔克会不会传染是吧，就是说董王也喜欢极限施压嘛，是不是这个他的团队啊也喜欢极限施压，也喜欢搞塔克这一套啊，这个既是玩笑话啊，其实也是真话，就是让大家去周末，我意思是不是又会发生一些变化消息面上，因为往往这个就跟两个谈判一样对吧，就是不到最后一刻的话大家都不会亮底牌的啊，不到真正极限施压很极限的时候是不会亮底牌的啊，所以说如果说是24号下周一要搞全面的经济制裁和封锁的话啊，我觉得不排除周末可能又会爆出什么消息来啊，大家认同吗啊，认同的打个认同啊，我是从这个角度想给大家说的啊，说的啊，既是玩笑话也是什么呢，也是认真话啊。有人说大饼暴涨这个不是意味着流动性原因，可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风险，意味着海峡不太乐观啊，那这个我不太认同。大家认为大饼这个东西是个避险资产吗？你认为大饼是有避险属性吗？啊，之前前几年大家把大饼当成数字黄金，你还这样认为吗？你认为大饼是数字黄金吗？从去年十月份就开始下跌的一个资产啊，大饼到底是避险资产还是风险资产？大饼你认为是数字黄金吗？啊，如果不是避险资产，是风险资产，而且是高风险资产的话，难道它反映的是海峡的升级吗？我觉得这个啊，这个逻辑可能不太对吧？啊，就是我意思就是说，大饼的上涨，大饼的这个上涨啊，我觉得它是一种 risk on 的一个模式啊，是拥抱风险情绪的模式，不太像是避险情绪的模式。啊，有人说大饼上涨是老美的货币宽松，咱们不管是不是老美真的要宽松或者怎么样啊，就是说哪怕就算是宽松，那你觉得这个宽松除了对大饼有利，难道对美股不利吗？对其他风险资产就不利了吗？啊，上次海峡升级大饼也暴涨，上次海峡升级大饼也暴涨，我们来看看啊。好，上次海峡的这个升级呢是在2月23号啊， 2月底开始的就开打了，那大饼呢其实震荡了很久，到4月2号以后呢，海峡开始有所缓解以后呢，它跟随什么，跟随美股啊，都有一波反弹。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大饼，我们以什么啊，以数据和事实为准绳对吧，到底是怎么样的啊，到底怎么样的啊，真正大饼是什么，真正大饼是从4月初跟美股一样，跟科技股一样啊，是从4月初呢开始有一波反弹的，这波反弹的强度呢也不算太强吧，从这个66,000啊干到这个82,000啊，确实是有一波反弹，但这一波反弹同时也伴随着美股的反弹，科技的反弹，加上什么 啊，加上这个就是海峡啊走向缓和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我没觉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对啊，并不是说就开战了，海峡冲突了，反而大饼上涨了，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是在4月2号以后大饼一波反弹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去看一下。而现在是什么？而现在的这个大饼呢，上涨呢啊，消息面好像没什么，好像没什么海峡缓和啊什么消息，但是照样很大的反弹是吧？最近黄金和科技的走势背离的是什么原因？这俩玩意儿本身它就不是一类资产啊，它就是正常背离，它也就算是背离，它也是正常，能理解吗？啊，就是你看科技最近不是走的不太好吗？黄金比较强嘛，对吧？这两个它本来不是一个属性的资产。嗯，好吧，是不是收盘了啊？快收盘了啊！我们再给大家留个，再陪大家个几分钟啊，收盘吧，再陪个六七分钟啊，七八分钟，好吧，我们就五六分钟我就差不多了吧？啊，没有拍课的去拍，昨天晚上没播啊，所以今天上午来播一下，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好不好？啊，美债是不是开始恐慌了？并没有，就是暂时至少还没有，就是美债收益率。是不是有持续快速的大幅拉升？反正在高位横着是真的啊，但是是不是一定快速大幅拉升呢？我们还没有看到。怎么激活课程？等一下客服人员啊，他会引导你进入课程，就在小额通 APP 啊学员版里看啊，然后你的下单的那个号啊，下单的那个啊就是登录的号啊，要么就等他引导你进入课程。啊，好吧，这个我们这个年卡啊，年卡这个价格很快就上涨了，就调到23180了啊。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今天拍年卡，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好吧？嗯，我再总结一下是想说啥呢？我再总结一下，就是想说的是这个，就是想说的就是市场这周的动荡，或者这周包括美股那边也调整了好两三天，我们这边也调整。就是这周包括韩国股市前天也跌了，就这周的动荡呢，我觉得是第一有两层因素吧。第一个就是直接的导火索啊，就是这个海峡没有落定，然后油价维持在高位，然后导致各国的这个收益率的飙升，美国的、日本的、韩国、日本的、英国的、法国的啊，就是外围的收益率的飙升，我觉得是构成这次这周调整的一个导火索。其次呢，就是说市场从七月份的大跌以后啊，大病初愈啊，然后它是属于惶恐状态的啊，是杯弓蛇影的这种一种心态啊，所以说稍有市场有波动的，它容易引起这种剧烈的这种波动，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正常啊，或者是啊，就是能理解，就目前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周的这个下跌，如果总结的话，主要就是这个，第一个就是啊，十年就是外围的国债收益率的暴涨啊，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市场处于大病初愈，科技大跌之后的杯弓蛇影的恐慌心态还没有痊愈。我认为是这两者共同造就了啊这周市场的一个调整，尤其是体现在周三的这个大跌啊，周三还是周二？我看看啊，啊周二吧，对，周二8月19号啊，8月19号周二大跌，大家评论区一下认同吗？认同的打个认同啊啊，惊弓之鸟，杯弓蛇影，哇，哎，成语学的好啊，战战兢兢，就是还处于这种啊惊恐之中啊，这个惊恐之中啊。而你们肯定会问啊，那我们刚才也有人问说科技和黄金为什么走势不一样，那我们再来想想黄金和白银为什么它跟科技啊有点不一样。首先你要意识到啊，就说黄金和白银它是调整了大半年了，是从一月份的高点啊一路啊连滚带爬啊到现在的，以调整的时间也好，小助手不回去等等，给他点时间啊，这毕竟这么多人了，你给他点时间好吧，给他点时间啊，别着急啊，给他点时间啊，毕竟啊黄金白银调整了将近6个月的时间啊，6-7个月半年的时间，同时呢啊月卡转年卡好的啊，只联系他，给他点时间啊，别着急啊啊，一个是什么，从这个跌的时间足够长，第二个幅度也足够大啊，你像黄金从高位回落30%啊，对于一个30-40万亿体量的资产，回落30-40%已经不少了。我是不是给大家分析过从08年以来黄金的历次的这个调整幅度？啊，我是不是给大家这些都分析过？啊，是的话打个是的。我们是不是说过黄金08年以来啊几次大的跌幅？ 啊，其实跌幅达到 30%， 这么短的时间不小了，对黄金来讲，对黄金来讲啊，所以说这个第一个就是什么，像金银它调整的时间足够长，幅度也够大啊，幅度也够大啊，所以说美元一下行啊，或者说加息的预期啊一降低一瓦解，它马上就很有弹性，这是为什么金银的弹性呢，或者金银现在感觉涨得比科技顺的原因，我觉得这是至少是其中一部分吧，或者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说科技可能它不是不好，或者科技它可能不是不性感或者不靓丽，而是因为它前期太性感太靓丽了，涨得太疯了，四月五月啊太疯狂了啊，然后呢六月七月有很大的调整啊，或者很大的一个去杠杆的过程，那到了八月呢啊，这是还需要一个什么，可能需要八月中上旬啊，或者八月它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稳定的过程，我觉得这是跟金银可能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啊，所以你看到就是科技走的就是颤颤巍巍啊，或者进三步退一步，进三步退一步啊，就比较犹豫啊，但金银呢似乎啊似乎无所顾忌，大家还记不记得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我说这个 A 股大 A 是猥琐发育还有点神经质，而金银呢是什么，是茁壮成长，大家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啊，打个记得啊。同时黄金也有避险功能啊，黄金是对，同时也有一定避险功能，但是你解释不了白银的上涨啊，白银的上涨幅度而且比黄金还大呢，对不对，嗯，是它是有一定的避险属性。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什么给大家这个分开来分析一下，就是我觉得科技它啊它比较难做，或者是现在比较动荡啊，嗯，我觉得有原因的，就是因为它四月五月可能涨得太凶了啊，然后七月有一个大跌啊，市场的这个情绪还惊恐，这情绪还没有修复和恢复啊。月底你好3180买啊，不知道马王爷几只钱啊。嗯，啊，本周会员课加播课嘛，本周末本周日啊，周日正常的会员直播课啊，给大家讲啊，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来听一下啊，每周日下午五点啊，不见不散，好吧？啊，不见不散啊，每周日下午五点不见不散啊，关键时刻还有加播啊啊，好，那我看快是。是不是快结束了，快是我看能不能连上，能连连连不上算，有个人要连线啊。嗯。好吧，我基本讲的差不多了，好吧，然后我们差不多就股市也收盘了啊，收盘了啊，差不多是不是啊，嗯。再播会儿是吧，好，再留两分钟吧，再留两分钟给大家拍拍课，两三分钟啊，没有拍的去拍课程啊，如果你要是对年卡有顾虑啊，你就先拍个月卡啊，399的月卡体验卡啊，觉得确实判断的比较准，确实有收获啊，再拍年卡都可以啊，都可以啊，会员直播给回放吧，给啊，会员直播绝对都给回放，而且过去两年的回放都在啊，年卡的，我指的是年卡的啊，啊，会员直播都有回放啊，放心都有回放啊。啊，对，我是需要午休的，我今天累了啊，我就休息一下。一下买了三年啊啊啊！感谢支持啊，感谢啊！黄金还能不能上车？黄金反正啊，反正有风险的时候，我们会员直播会给大家加播的，而且该做的应对我们也做了应对了。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啊，你再还需要怎么说？再说的话，我就平台就把我嘎了啊！你们问什么小黄金可以加吗？可以怎么样吗？对不对？啊，我在4300、4400黄金的时候啊，在调整的时候，我怎么给你讲的啊？那时候调整的时候，我说你黄金指望想它回到4100、3900可能有困难啊，因为有多少血盆大口在等着呢，对不对啊？你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它有啊有回调的时候啊，你不敢对吧？然后那个啥啥啥啊，就没法不能说了，再说这平台就把我嘎了，好不好？啊，反正黄金啊，黄金白银这块如果有风险，我会会员直播或者加播第一时间跟大家讲的，好不好？啊，第一时间给大家讲的啊。我既然没讲啊，那就是没讲啊。你也不用风吹草动，还稍微一天一个波动，一共也没到2%，然后就说啊，这个啊慌了，不行了，受不了了，然后怎么怎么样了，老师怎么怎么样了啊啊！你要这样的话，你好好想想你的风险匹配度啊。 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然后我们接下来这个年卡啊，主要是这个年卡，年卡还剩几单，还剩几单。这个年主要是年卡，那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还是送一个月。然后，这个价格啊，就很快就调到3180了啊，调到3180了啊。嗯，嗯，海峡开了，黄金还会大涨吗？啊，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你要怎么去思考啊？你要学的是这种思考方法啊，不是什么，不是说它一跌就是大涨。首先你要想啊，它如果是在一个涨得很，就海峡开之前它涨得很急啊，那海峡一开它也许会再冲高一下，但是它，我意思短中长你要搞明白，海峡开了中长期这个事儿对黄金肯定是好事儿，对不对啊？是个好事儿啊，大家的风险情绪都下降了啊，风险对避险情绪都下降了。啊，然后海峡也开了，是吧？美债收益率也下行了，啊，慢慢也能降息了。你说对黄金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好事，这是中长期来讲，海峡开了对黄金肯定是好事，啊，因为它能加大降息预期的这个概率，啊，减小加息预期的概率，能明白吧？能明白的打个明白，啊。其次呢，这东西还看短中长短期。如果短期海峡开了之前，啊，黄金已经一飞冲天了，啊，尤其短线噼里啪啦天天涨，那即使一开。啊，你冲上去短线也可能吃挨一闷棍的，能明白不？明白的打个明白啊。海峡开中长期对黄金银肯定是好事，但是它短期噼里啪啦已经涨了很多了，即使是开了你上去也可能给你一闷棍啊，他就喜欢给你一闷棍，他就喜欢给那些啊一涨就急一跌就慌啊一震荡就想跑的人给他一闷棍啊。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市场有时候跟你作对的啊，你不卖它不涨，你一卖它就涨，你不买啊，是吧？你买它就，你不买它也不跌啊，它嘎嘎涨，你买啊它就崩了啊。然后大家开玩笑啊，开玩笑说啊，是经常可以买崩啊，就是我可以把这个给它买崩了，我不出手它不崩，我一出手它就崩了啊。其实这还是回到那个刚才那个话，还是回到那个，就是什么，就是在你最舒服的时候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啊，就是在你比较难受的时候呢，有可能啊，有可能，可能偏向于机会多一点啊，或者至少不是风险那么大。那，啊，就是啊，但是比较可以确定的就是，在你最舒服的时候，在大部分人最舒服的时候，那确实是风险比较迫近或者比较大、比较高的时候啊。不敢说就是说在你难受的时候啊，一定是机会啊，但是至少啊是风险的概率偏低啊。但是你最舒服的时候，这大部分可能是风险要来临了。金银这块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金银这块一月份我这个提示风险碎碎念啊到不到位啊，这个风险一月份一月二月啊，包括开战地巅峰啊包括一月的当时风险的提示到不到位啊，到位的打个到位啊。金银这块有多少人啊当时啊就是着急的不得了。好吧，最后再留一分钟啊，再留一分钟给大家拍课啊，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好吧，科技还是那三个方向啊，年卡一周几次，年卡一周一次还要几次，我去妈呀，一共才2980，你一周播个五六次啊，啊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啊，然后关键时刻有加播啊，你像上周有一次加播，然后上上周有两次加播。也就是说一年可能我就有时候播到70-80次了啊，但是我不是没事干乱播，它是关键的时点我才播。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上上周和上周的加播啊，这个及不及时啊，及时的打个及时啊，我上周和上上周给大家关于黄金白银啊包括科技的加播啊，加播啊及不及时啊，及时的打个及时。嗯啊，就这些关键时刻我会加播的啊，包括有一些风险啊变化啊都会给大家加播的。那没事干我就没事干，我就没必要出来没事乱没事讲了嘛。那有些评论区会员你就别漏题了啊，别漏题了行不行啊。课程里面寄存金那这玩意儿还不是一上网一搜就是怎么弄还不会吗啊。啊，关键是方向是吧？这些判断节点，啊，
好，有顾虑的，有顾虑的可以先拍个月卡体验卡啊，去听一下啊，去听一下啊，觉得确实有收获啊，确实判断的比较准，再拍年卡啊。黄金走出下行通道了吗？哎呀，你这个真的是这个回就是什么反射弧有点慢啊，有点慢。这个我看是不是我这个会员啊？啊，就之前拍是不是拍过月没？不是没拍年卡是吧？可能没跟上。黄金走出下，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上周还是上上周的加播，是不是这个问题给大家说明白了？说明白了打个明白。关于黄金，啊，走出下跌通道这个事情，走出下跌通道这个事情有没有给大家讲？啊，其实讲得很清楚了啊，去拍课程去听一下。嗯，美债问题严重吗？这个也分析过了啊，也给大家分析过了。美债收益率如果没有持续快速的上行，讲讲 TLT 就是美债的问题，其实 TLT 本质就是美债的问题。啊，就是美债收益率会不会连续快速大幅下行上行？啊，明白吧？这块如果美债收益率其实啊就是在高位盘整，只要不是连续快速大幅上行啊，其实本身 TLT 也没杠杆啊，其实我觉得风险啊不算是很大，说实话的啊，相对来讲啊，尤其是利率已经到这个位置的情况下啊 ，TLT 已经跌多少年了？啊，跌就跌了三年，跌了就是，它已经在底部或者下跌已经走了五六年了嘛。哪天的课有关于美债的问题啊？啊，美债哪天的我啊，这前两期都听一听啊，这都讲过啊。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关于美债收益率这块啊，我观点给大家讲过没有？讲过的打个讲过啊，明确不明确啊？明确的打个明确。美债关于美债收益率的事情。啊，美债收益率的事情我们给大家讲过没有？讲过的打个讲。我们不管是连线啊不管是会员直播啊公开直播，关于美债收益率我们讲的明给大家讲过没有啊，或者明确不明确啊，怎么去思考它这个问题，影响因素是什么啊。当然了，供需这个角度呢，我觉得可能也可以加一点啊，上次这个讲到我们说影响美债的因素呢，是吧，收益率因素呢主要是啊经济增速，潜在经济增速啊，然后通胀和就业这三个是吧？这是纯市场的三个因素，啊，可能呢，我们应该可能我在思考，也在反思，可能我再加一个维度吧，啊，虽然我认为那个维度没有靠后一点，也就是供需的维度，好吧？供需的维度我也加一点，我加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认可，如果美联储啊或者财政部去干预的话，它能影响美债，可以影响美债收益率，啊。大家能理解吗？就是我再加一个，我对美债的这个影响因素里面啊，我再加一个，除了市场化的因素里面，我加一个非市场化的因素啊，就这块我更新一下我的知识体系，更新一下我的认知框架，对美债的框架，好不好啊？能听懂吗？这块认真听一下啊，我再加一个啊，我再加一个维度，就是我认为我现在我接受，我认为美国财政部还有美联储啊，可以深度的影响美债。就是它可以影响这个因素要纳进来的，比如说财政部啊，它不是要多加购一些长端美债吗？啊，这个不管从市场的预期层面还是从实质性层面，它有助于美债收益率的回升啊，大家认同吗？啊，认同的打个认同。就说美债这块的话啊，我之前不是给大家分析吗？我说董王这些政府呢，他呢啊，他不喜欢美债收益率特别高啊，因为美债收益率特别高的话，影响老美的房贷、车贷。啊，这个包括信用卡贷款，还影响美国信用卡贷款很高，你知道吗？24%以上，年化是24%以上的，24%到36%吧，很高很高。啊，房贷也很高，我们老美的这个房贷现在是6.5%到7%这个水平的，车贷也很高，都很高的。就是我说董王这届政府呢，啊，他其实是不希望看到美债收益率持续攀升的，啊，所以说。我也认同，就是董王的，就是财政的干预啊，或者是美联储的干预，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债收益率的啊。而且之前也有前车之鉴啊，就是日本政府其实它也有过这种干预啊什么的啊。所以我意思的话，这块呢，可以啊，再加这个因素，把它再加进去。就如果你看到财政部啊，美国财政部有一些啊一些政策啊，或者美联储有一些。东西出来呢啊，确实可以去纳入到这个美债的分析框架里面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董王这届政府啊，他其实也不希望看到一个过高的美债收益率啊，包括将来发债啊，你发这个长债的话，利息成本太高啊，利息成本太高，好吧， 差不多讲到位了啊，差不多也快两小时了。然后最后一分钟啊，最后一分钟留给大家拍客的时间啊。然后我们这个298连还剩下最后几单了，最后几单了，没有拍的去拍课程，好吧 ？2980 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后面不定时啊，我们就调到3180了。海峡的事情一落定，我们调到3180了啊。我们也给大家讲了，我们说这个 Taco 会不会传染，是吧？董王的 Taco 会不会传染给贝森特啊？下周一说要有经济的极限施压啊，但是这东西啊，周末可能会有一些新闻啊、变故啊，就既是玩笑话也是真话啊。我意思可能也会。海峡的是这边啊，周末可能又会有一些消息的变化啊，所以大家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我们这个今天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海峡的事情一落定啊，我们就调整到3180了啊，然后呢拍了课程的啊，去把上周末的会员直播啊，或还有上上周的稍微跟上一下节奏。我不要求你们什么，不要求你们把过去说二十期、三十期啊都听了，但你最起码啊，最起码稍微努力一点啊，稍微一丢丢努力啊啊，或者把这个前两周吧啊，包括一些加播吧，稍微啊用 1.5 倍速去听一下啊，至少要跟上我这个思维节奏吧啊，跟上我们对黄金啊、科技啊这些品种是吧、汇率啊、大饼啊这些判断的这个节奏吧。啊，你连背景你就是说你都不听，对吧？你稍微努力一点啊，稍微听一下啊。另外你也验证一下，对吧？你拍了这个课，你觉得这老师啊靠不靠谱啊？是不是大忽悠啊？是不是大仙儿啊？还是什么啊？他的思维、他的判断力、他的洞察力啊，有没有利用价值，对吧？你也去听一听啊，这对你有好处。你听一听，觉得啊他还行啊，你觉得这个课我拍的啊？还是值得的、划算的啊！这样你也会认真，更有利于你后面认真听啊！不要你就有些人就是什么拍了课以后啪上来一听啊，上来一听，然后呢他第二天啪跌了啊，就是没有马上验证啊，然后他觉得啊扯犊子，然后又不干了。就这东西它有个连贯性的，对不对？有个连贯性的，你去听一下啊。经济增速、就业、通胀，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啊这个财政部啊、美联储的干预，对美债的干预，我觉得要把这个非市场化的因素也纳入进来。啊，所以说大家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课程的稍微去前一两期听一下啊，也去验证一下啊，之前讲的对不对啊，准不准确啊，然后今天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啊，然后后面就这个提升到3180了。拍完以后等一下客服人员啊引导你进入课程，听课就在小额通学员版 APP 啊，然后那个登录就是下单的那个号啊，下单那个号。啊，那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讲这公开直播，能不能讲那两个字啊？我也怕被嘎啊！你就登录，就是小鹅通啊，学员版就可以听。啊，讲了科技什么情况啊？讲了科技跟之前的看法差不多，就是科技在这儿呢，我觉得啊，我没有看到就是一个啊，就是一个系统性风险，或者说是一个啊，就是要从再来七月份再来那么一波那个。啊，就我觉得这个概率偏低的，就是不管从美元指数的下行啊，包括大饼的这个上涨啊，啊这种风险避险情绪的退温吧，啊或者是从科技之前、啊、科技现在 AI 现在的发展啊 ，AI 现在的这个没有失速的这个风险吧，至少啊或者 AI 的这个发展，我觉得科技这块啊，就是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之前的观点，我觉得还是机会大于风险，就科技这块波动率是很高了啊，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科技这样走，我讲了嘛，两个因素导致的。啊，对吧？一个是国债收益率的飙升啊，是美外围的，加上这个七月份大跌以后，人们惊恐未定啊，综合这些因素吧。那、啊、月卡似乎到期了，难怪没啊，是月卡可能也对，月卡它是有一个月的有效期的，这个也给大家讲一下啊。月卡它系统设定好滚动的，一个月有效期啊，所以说拍的月卡的及时去听一下啊，它有时候可能有效期就到了啊，注意一下啊。它本来是个体验卡啊，没关系，你月卡。到了以后你可以找一下小助理啊，去拍个年卡啊，去找拍个年卡啊，然后看看他能不能给你啊。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最后30秒我们就下播了，好吧，然后我们啊就把昨天晚上的那个直播啊让大家久等了，不好意思，我那直播后面也没取消啊，我累得迷迷糊糊也睡觉了啊。嗯，月卡转年卡的话，联系小助理啊，联系小助理啊。科技说完了，科技讲过了，前面讲了啊。然后我也去休息休息，然后我也再去补补觉啥的，确实也累了啊。恒科的话是给大家讲过是反弹啊，就是这个哎这个 就不延伸了啊，来讲啊，不是反转，是反弹，不是反转啊，反弹不是啊，其实说白了就还是一个啊，那行，每周日下午五点啊，下午五点啊，下午五点。生猪啊，生猪没那么了解，但是我觉得这一波生猪周期肯定是比大家想象的长，因为它叠加了整个消费，这一波的消费周期也比较弱啊，就是这个是就是会复杂化，比这个生猪的周期变得复杂，就没有那么容易啊，这个猪周期的这个否极泰来啊，可能啊，好了，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去听一下，我就先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我们下期再见。